开始他就唱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他说有一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说有全能去创造宇宙万物。但是尽管这么高这么大，离你那么远， No， 他第二句说是要有温柔双手安慰你的受伤的灵魂。后面一段歌词说是有一位神，他能够坐在荣耀的宝座，实在是高哈，但他却死在十字架上挽救我们的堕落。非常深的神学是吗？但其实你能够听出来，这一位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跟我们有关系，他愿意安慰你的灵魂，愿意拯救你，赦免你的罪过。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讲就是我们如何知道是否真的有神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先把使徒信经拿出来啊，比较喜欢把使徒信经拿出来，原因是这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呢，有些人会来一次，有些人两次，也许你会来12次，不管你来几次，今天把使徒信经呢再读一下，盼望里面的话呢能够放到我们心上，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我们人的信仰的根基哈。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信上帝。如果你不信上帝，看着第一句话你觉得太愚昧了哈，信什么上帝呢？好多年前，大概有十年前，我们回国的时候，给我们家一个亲戚哈传福音，就是我一个小姨子。那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谈福音了，谈来谈去，我说你信吗？他说是啊，如果这个神能够保证我加工资，那我就信他啊。然后我说那你就不用信他了，你信你的老板就好了，对吧？他给你涨工资嘛。所以到底这个东西跟我们有多大的关系哈？为什么基督徒不仅仅像党玉姊妹说是一直那么对你那么好，给你爱哈？到底这位上帝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基督徒到底信的是什么？平白无故信了一位上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受的教育是无神论或者爱国主义哈。你得到的结果是你只要努力学习，或者说再搞好个人的关系，你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出人头地。我们很多时候呢接受的这个东西哈。好，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话题哈，我如何知道是否真的有上帝。人心里面有一个空洞，是在寻找神，这也是督促着科技也在向前进步哈。你不要觉得是科技进步是科学家的事儿，不是哈，是人对着世界和对神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来都没有。你今天如果去爬 Stone Mountain 啊，上到山上往下一看，哇，真好看哈！你可能会感慨，对吧？你爬过山的人都知道啊。有个笑话说的，那个父亲领着儿子啊，就哼哧哼哧哼哧3个小时，爬到山上说着：“儿子，你看漂亮不漂亮？”儿子说：“真漂亮，爹。既然下面这么漂亮，我们上来干什么？”不需要上来，下面就已经很漂亮了哈。不是，是你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东西不一样哈。人也是这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在搞太空的竞争哈？你知道在1969年的时候，美国有一艘太空的飞行器哈，不能叫飞船，叫飞行器，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波罗11号啊，就到达了月球，到达了月球。这是阿波罗第11号啊，到达了月球。我是个人，有幸哈，我们有5年的时间拿的是 NASA 的 funding， 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经费，所以我们做有关于跟他们的项目，我就有五年的时间经常会 travel 跑到 NASA 的一个基地里面去哈，在那里面做研究，那边呢满是阿波罗多少号多少号多少号啊，包括带回来的标本，包括石头哈，第一次登月带回来50多公斤的石头哈，包括那些人的足迹，第一次踏到月球上的月球车等等这样的哈。当时这艘飞船上到月球的时候，你知道人是多兴奋。有一个阿姆斯特朗哈，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说的第一句话非常非常有名，是什么？看来还是没名哈。他是耶、yeah, 谁说，你说的是吧，还谁说，哦你说啊，他说我的一小步，当时他打开那个算是一个探索器吧，那个登月器等于说下来，他一步下去之后，他说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啊。他说这个其实这个不是登月的宇航员的第一句话，不是不是，当时呢有三个宇航员就上去了哈，另外有一个人，我们纪念一下他的名字哈，他叫奥尔德林。这个人呢，实际上那个飞船停到月球上之后，他 miss 掉好几次哈，停到那儿之后，他在舱里面都有祷告哈，甚至有波饼哦，你知道有圣餐哈，哇、哦，很 amazing。为什么有圣餐？我们就差得远一点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不要这样说吧，他是一个基督徒好了，就是啊，他在登月之前停到月球上的时候，他开始主理圣餐。你要经常在教会上，你的牧师还给你拨饼啊，喝那个汁哈、啊。他在主领着圣餐，但是主领的内容没有透露出来。现在应该这样说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那个主领圣餐的内容，但是这个形式是被人知道的。为什么没有知道呢？因为在他这个阿波罗11号之前，有阿波罗第8号在飞船上去之后绕着太空那个轨道在运行的时候哈，有航空员就在那里面打开了圣经，读了创世纪。这件事情当时非常非常的轰动，但是就被无神论者就拿起来就攻击，后来起诉了 NASA。你知道哈、啊、因为美国所有的 government 用的经费钱从哪里来，不是从央行拨出来哈、啊、是从每一个纳税人兜里拿出来的。所以有人就认为是我不信上帝，但是我有纳税，你今天 NASA 用的经费里面有我的一部分，你甭管比例多少，但是是有我的一部分。我不信上帝，你拿着我的钱绕着太空在那边读了创世纪哈，这个是不对的。所以 NASA 吃了苦头之后呢，所有的宇航员在上去之后呢就比较小心。同时当年1969年，我不知道这里面大部分都出生了哈，也有没出生的哈。1969年当时第一次登月的时候呢，在那个飞行员说那个一小步一大步之前，这个罗尔德林他当时透过那个扩音器哈，当时其实讲的第一句话是说，我现在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向所有听到的人说一声，停下你们手中的工作，以你们的方式来感恩。这句话并没有记录下来，不是没有记录，就好像并不是让大家都非常的知道哈，因为大家这干什么恩，但是那一句话就非常非常的出名，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非常多的这样的东西，我就说是自从有了人之后，人试图寻找神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没有停止过。但是能不能找到神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登月哇那么厉害哈，三年之后就停掉了。三年之后停掉了，因为美国花了大量的金钱在这上面，太空竞争已经停了，因为苏联落后了嘛，所以停掉了。后来呢，美国又搞飞船，我们从大陆来的都知道神舟五号开始哈就挺火对吧，杨利伟知道这个名字吗？杨利伟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举个手我看看，不知道哈，有个老杨家的儿子小杨他做的那个大陆自己设计的宇宙飞行器叫飞行器，太空飞行器上了太空了，这是中国人上了太空了。当时他在上面呢转了几天之后呢下来了，这杨利伟 中国现在上去的东西呢是飞行器，一个火箭咚一下怼上去了哈，一级两级三级甩下去，速度越来越快，进入到太空失重状态之后就用速度来影响它。后来美国花了大量的金钱，不是搞发行器了，不是做火箭，一个最后掉下来一个大圆个蛋哈，蹦掉地下了，一看离最早设计的哇差五六公里哈。后来花了大量的金钱是搞航天飞机，它是真的像一个飞机一样，它真的很大的翅膀哈，很宽的里面很大的容积，那么大的一个飞行航应该说是飞船的航天飞船，就挂靠到火箭上面，带它上去一级两级三级往下甩哈，最后这个飞船在太空里走，回来的时候就像飞机着陆一样，有跑道就会停下来。哇，很 amazing 哈，很非常非常厉害。你别觉得那有啥，天天飞机都飞着呢，不一样不一样哈。但是美国后来把这个也停掉了，是因为花了太多的钱了。哎，扯得有点太多了哈。NASA 挺有意思啊，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我老娘哈来这探望我们的时候，正好赶上我出差，我就把我老娘也带上了。但是当然进基地的时候她进不去哈，我们就在基地外面租了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然后她有时候回来就问我们怎么样啊什么样啊，很好奇啊。然后跟我去的有个博士后，她说哎呀阿姨你不知道啊，里面管得太严了，每一道门都有警察哈，而且是看着我们就敬礼，看着我们就敬礼哈。然后我妈就信以为真哈，回国时候到处跟人家吹她儿子，我儿子在那个美国一个什么机构哈，在那儿搞研究，出了门人家警察就咔咔敬礼哈，他就加上咔咔哈，挺有意思，挺有意思事哈。好吧，不说那么多了哈。我们如何知道是否真的有上帝？最早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涉及话题的弟兄挺感性的哈。我不知道是杨磊你设计的吗？不是啊。这个话题以前我们不是这样讲啊，我们基本谈就是到底有没有上帝，或者是怎么样认识上帝，或者是基督徒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的。结果拿到这个主题呢，我不是好抠牛角尖啊，不是好钻啊，我抠字眼啊，我看这个主题是说我们如何知道是否真的有上帝。你再品品这个味儿哈，你把那个真的拿掉都不影响它，对吧？我们如何知道是否有上帝？那没有上帝也不需要在这谈了哈，应该加上变成我们如何知道真的有上帝啊，就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放上那个真的表达了一个情绪，真的啊，你们有感觉吗？真的有上帝。好，这个怎么不 work？ OK， 我们如何知道真的有上帝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是否真的有上帝就扯了两方面来了。第一，你怎么知道真的没上帝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如何知道真有上帝？ OK， 但凡今天来到这儿的人大概不是为了听第一个哈，我们如何知道真没有上帝啊？我们如何知道没有上帝，那就不需要在这儿听哈。其实这句话呢是必须要解释的，因为说是你如何知道没有上帝跟你如何知道有上帝分量都差不多，其实第一个更困难，第一个更困难。如果无神论，或者说是我完全的唯物主义，或者是我完全不相信灵魂，或者我完全不相信物质界之外的事情，那你问他是不是有上帝，他告诉你没有上帝，然后你问他为什么就没有上帝，就是这个第一个啊，我们如何知道没有上帝非常非常难。不是说我看不见，那不是你看不见的问题啊，你看不见非洲那块草原哈，并不证明它没有啊。如何知道没有上帝非常非常难。我有时候会跟东升啊去打猎哈，我们在一个100 acre 的地方去转，连续去了4-5次哈，然后没有看到动物，没有看到。你可以说这块地上没有动物，你可以说。如果有人说是要证明一条河里没有鱼，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能甩两杆哈，或者来个4-5次哈，没有钓着鱼，你说这个河里没有鱼，不 fair 的吧？不公平。 反而证明这个河里有鱼好证明是吧？钓出来了，哇、哦，有鱼！你要证明没有鱼，你要把这个河水抽干。这是因为它太大了。但今天你要证明没有上帝，是在一个什么样范围里证明呢？什么样范围？宇宙哈、啊，挺大了，真大哈、啊。宇宙证明不了，因为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哈、啊。哦，那去哪儿证明呢？所以不太好证明啊。如果要证明没有上帝，要比证明有上帝要困难的多得多，要困难的多得多，是吧 ？OK。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如果说是我们说到如何证明没有上帝很困难，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证明上帝也可以很简单哈。OK。答案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你要说怎么样证明没有上帝，我们做个愚顽人就好了，就很简单哈，做个愚顽人，然后说没有神，这是被记载在圣经里的。所以有一天有个牧师愚人节的时候来教会来证道了啊。愚人节，他说今天也是一些人的生日，是什么人的生日呢？他说是愚顽人的生日哈，叫愚人节哈。他说这个哈，他说只要做这个就好了。OK， 我们不说这个哈，我们看见看不见，不容易看见哈。这句话，他右边哈上联哈，念佛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就是金钱能赎罪，分明菩萨是贪官哈。非常现实，非常非常现实哈。在大陆你会看到无数个，我说的无数个不是少数，无数个自认为我是唯物主义者，我受共产党教育若干年，我在无神论教育下成长的人。那么实际上呢，他是有神论。他是有神论哈，且不说他把无神论当成一个宗教信仰哈，他其实心里是有神的，你不知道吗？有多少一个贪官哈，走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的时候啊，他请人来算风水，算风水，算你这个屋子里面，你这个办公室地怎么改哈？要不然那个有两个部门哈，反贪局纪检委容易敲门啊，你这个地方得对着那个桌子，对着什么角度啊？桌上得放什么东西啊？就开始来了哈。然后呢，逢庙呢就磕头，见神就烧香哈。普遍真的普遍，我至少是我一直到这么个年岁哈，我没有见到周围有一个人拍着胸脯跟我说是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其实所谓无神论者只不过是把无神真的当成一个信仰啊。无神论者是有神的，说这东西公平吗？不公平啊，不管公平不公平了，好吧。 OK， 我们如何知道有上帝？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非常非常难。我们如果要知道有上帝，真的很难。为什么人的心又不愿意去寻求上帝，但是愿意寻求那个不知道的地界，变成这样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寻找到上帝？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没有寻求的，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就走到这个地方了。但是其实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你可以寻找到上帝，你可以寻找到上帝哈。这得磕一磕啊，哎，真出来了，好吧。我们如何知道有上帝？哎，没有上帝，如何知道？认识这个人不？爱因斯坦哈，科学大家哈，非常非常有名气啊。这是在一个仪式上。你要不认识上帝人，你可以叫他入教仪式啊。有时候碰到人啊，就说唐小明，你听说你入教了哈、啊？好吧，好吧，入教了。OK， 这是在他决志宣誓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我现在讲的意思不是说是因为伟大的人，因为伟大的科学家信有上帝，你必须要信上帝。不是，人心都是不服气的啊。真的不服气，他信上帝，也许在什么时候被上帝的脑袋拨了一下啊，迷糊了哈、啊，他就信上帝了。我不信上帝，自然有我的道理哈、啊。弟兄姐妹朋友哈、啊，有很多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在信上帝， 当然这个不影响你不信，咱先很公平的说，不影响你不信，你可以不信，你可以不信啊。据统计，近三个世纪以来啊，近三百年来，在三百年来科学大家排到前三百位的，三百年来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没有获得的哈，近三百位哈，就是三百位排到最靠前三百位科学家哈，270多人信上帝，奇怪不？很奇怪，搞科研的人很奇怪，每天要拿数据证明的，如果要有上帝应该证明出来有上帝我们才能信有上帝，没法证明出来有上帝我们没法相信有上帝，对吧？这些搞科研的人都是凭数据，凭重复试验，凭论据，这样的东西，凭结果说话的人，很奇怪，近三百年来前三百位274人信有上帝，还有20个人是无神论者，我们说无神论者啊。当然这个说是这200多位说是信有上帝，宗教背景也不太一样，宗教背景我们不讨论那个啊，我们不讨论那个。我想说的是，信上帝很难，但也很简单。难道说是人没有，难的一点是人没有寻求上帝的心。容易一点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他自己愿意来寻找我们。我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上帝啊，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对你说的。如果不是上帝透过他儿子也借助弟兄姐妹来寻找你，今天你不会坐到这个屋子里。你觉得这有什么呀，烦都烦死了哈！每个礼拜五叫我去团契，每个礼拜天一抠开眼他电话就进来了，要不要去啊，我带你去啊。不是哈，基督徒信仰有上帝，并且知道所有的事情全在上帝手中掌握，所以你今天来到教会，弟兄姐妹心里非常笃定地认为，在永恒里上帝早已预定了，上帝早已预定了。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借着他儿子的牺牲拯救了那些认识上帝的人，今天人不会带你来这个地方，你也不会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这个地方还不如外面的好玩呢，是吧？真的不如外面好玩。所以有个牧师在说，说是问另外一个牧师，说是哎，你觉得奇怪不？为什么现在新出来一个大片，电影院就挤满了人哈，而教会的人数在逐年在减少？另外一个牧师说是，因为外面演大片那个哈，他们把一个假的故事演得跟真的一样，而今天教会里呢，就把一个真的事情说得跟假的似的哈。然后慕道朋友就不太愿意信了哈，有时候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信上帝吧，上帝真好啊，你信了上帝有平安喜乐医治哈，甚至上帝恩待你，丢了工作你赶紧祷告哈，上帝就给你工作哈。然后大家就信了哈，信完之后发现还找不着工作，然后不信了，不信了，不 work 哈。你把一个假的东西啊，你把一个真的东西说得太假了哈。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比任何人高尚，没有一点点的优越感，弟兄姐妹哈，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恩待我们先认识到了他，所以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恩典 pass 给大家，不是说我们高尚，不是说旁边的人说，哎呀，你真好，真有爱心，你就真的头上有光环了。那我不是哈，那叫脱发哈，那叫脱发。OK， 不是这样的，是说我们要传福音，要告诉人家一个清楚的事情：世界上有一位神，他自己为了你的罪，让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局限在人的形象里面，局限在肉身中，局限在这个里面去，为了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让那些凡信他人接受他的人，他的罪被赦免被遮盖，上帝算他无罪。这是信耶稣的人，这是认识上帝的人。 OK， 扯远了哈。这里面有一句话哈，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说神的事情，我们说看不见啊。他说神的事情，上帝早已经放在你的心中跟你显明，是说你借着上帝所造的一切的东西，你就可以了解，你就可以了解上帝所造一切的东西放在你身边的，你若真心的用心去体察，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创造并且现在主宰的那一位。你每天照照镜子哈，今天主日学开学之后，牧师还提醒你，你一天照几次镜子呀？多长时间照一次镜子？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啊，你去照照镜子，你就发现有上帝，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说我长得像吗？不是这个意思哈。你照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在你身上的创造那个设计，非常非常的奇妙，非常非常的奇妙。你首先直立行走啊，然后你站在镜子上面一照，你没有发现吗？你的睫毛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不长了，而你的头发一直在长。今天如果颠倒过来啊，你的睫毛一直在长啊，你就非常非常痛苦了，你就非常痛苦啊。你看东西得这样的哈，今天看看谁来讲道，这样啊，再放下来哈，再上来。上帝的创造非常非常奇妙，真的非常奇妙。你有时候想到一点点的东西就奇妙的不得了哈。大概有两年前吧，我记得两年前，我有时候看这个树哈，看这树非常非常有意思哈，然后就有一点产生疑问了哈。有些树长得挺高，有的树长得挺低哈。那为什么树有这样的生长因子，或者带着它生长的基因，它不会一直一直长呢？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也许我就瞎想了哈。那这树它不是长得挺好吗？它为什么不一直长下去呢？一直长到我们说的参天大树哈？为什么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住？无论这个物种有多高的基因在里面放，它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停住。奇怪不？你说你小儿科了，学植物就知道哈，水的表面有张力，供应上去，供到那个高度供不上去。No， 不是。很奇妙哈，因为水哈，真的它表面有，我不是解释答案，我没有答案啊，我也不知道树为什么长那么高就停住了哈，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哈，水树提供它水分养分上去是吧？我们都知道，这违反常理啊，因为地球有引力，这个东西应该往下走的，是吧？那水却往上跑，奇怪不？你可能觉得不奇怪啊。我看奇怪的都睡着了哈，我跟你说，那个水的表面有张力哈，它就给它一个张力就往上走，非常非常奇妙啊，非常奇妙。有无数个讲员引用过一个例子，就是水哈，我们都知道物质呢都是热胀冷缩，是吧？都知道热胀冷缩，甚至包括人，天冷了你也缩缩哈。热胀冷缩是一个普遍的定律。OK， 但是水很奇妙，它在四度的以后呢，到冰啊，四度它就最稳定，最最稳定就不动了哈，都不动了。到零度哈，它就反膨胀，到零度就反膨胀。到了零度，天冷哈，那个水呢结冰哈，就往上走，往上走。我是在内蒙古成长的哈。那个我实在是知道那个反膨胀的东西。有时候你要是养一缸鱼。你要是家里离开三天哈，家里没有炉子哈，没有暖气，回来哈，那个鱼缸上面那么厚一层冰哈，但是真的鱼还在下面活着呢，就那么厚一层冰哈。有一次，我们以前很多年前了，离开我们原来的团契，到了一个新团契，走之前的弟兄姐妹表示感恩哈，然后用了个很大的瓦盆哈。瓦盆挺难听的，花盆啊，瓦制的花盆啊，然后放了一些豆子，浇了一些水哈、啊，有培些土哈、啊，说是很好的比喻，说是你们到那边呢就结实百倍哈、啊，能结很多的果实哈、啊，然后挺好，挺感恩哈、啊，然后我们就放在阳台上了哈、啊，天一凉，有一天我出去一看，花盆憋烂了，到现在没有结实百倍，但是花盆憋烂了哈、啊。冰水到那个点的时候反膨胀啊，你知道哈、啊、很有意思哈、啊、这是一个现象，但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人类所有的动物都能够存活。你看哪里啊，大海如果到了冬天的时候 一旦结冰，河流一旦冬，到了冬天，一旦结冰的时候，如果是热胀冷缩密度越高，结成冰应该往下掉，对吧？结一层掉一层，结一层掉一层，结一层掉一层，到最后是什么？下面是硬邦邦的冰疙瘩啊，在里面冻着呢哈，多深我不知道哈。那造成个什么结果呢？水里的生物就没有了，水里的生物就没有了。但是不一样啊，你现在看到有很多的歌曲、小说都在描述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走在什么样的冰河上哈，那个一结冰时候它往上走哈，下面有个大保温箱一样哈，那个水里面东西都在那里存活着。所以说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用心，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上帝的恩典。很有意思啊，是你要用心。17年前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去了福音营哈，阿拉巴马那边有福音营哈，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参加福音营吧，可好了，去那可美了，然后全当是度假了，白吃白住哈，白吃白住。好，我们就去了哈。去了之后发现吃的真的很丰盛哈，那个美国的 buffet 哈，然后你想喝什么还都有什么啊，太丰盛了哈。然后我们就端着东西就坐那儿就开始吃，也不知道是我们的吃相引起人家注意了还是咋了哈，反正对面有一个阿拉巴马的一个老弟兄，我现在都能想起他长什么样，他就看着我们俩说是，哎，你们是第一次来这儿吧？哇，那太厉害了，吃饭都能看出是不是第一次哈，不像我们的姐妹还得问谁是第一次举个手哈，光你吃相就看出第一次来了。我们抬头看人家，他说是，哎，你们是搞什么的哈？学什么的？我太太说是学医的哈，学医的。我是学兽医的。然后那个老弟兄就看着我们说哈，说是跟你们说哈，学医学和学生物学的，如果不信上帝，罪加一等。哦，完全违反我们的常理。我们觉得学医的和学生物学的应该是最先要站在那个抗拒上帝的最前沿上去的哈，因为所有的实验没有办法证明出来有上帝。他说是不是哈，说你要学医学学生物学的，如果不信上帝罪加一等。接着他就解释说，说是因为你学的这个东西，上帝恩待你，让你先看到了上帝的创造。哇，真的是这样的啊，最早不理解，日后多年之后逐渐逐渐真的理解。每天做实验看到的东西，你就能知道上帝的创造。你看到一个细胞在那儿自我繁殖分裂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创造。所以有很多科学的大家哈，他发现从 DNA 到那个可以复制生命的一个东西哈，这个中间过程没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过去，他就信上帝，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从进化过去的，他知道。所以有时候看到真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显微镜底下看啊，真的感谢上帝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怎么会这样的碰撞就碰撞出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一个自然的碰撞，分子、原子、各种粒子在那儿碰，今天碰出一大堆人，今天坐到这儿来，啊，那得什么样的设计啊？所以说信上帝的人知道我们信的是有一位上帝，是一个创造的神。今天圣经开卷第一节哈，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没有告诉你上帝创造天地之前是什么，他告诉你的是说起初 in the beginning 是上帝来创造这个世界。那你说谁创造了上帝呢？不提的话大家也不会想啊， OK， 不提了。好，起初神创造世界，告诉我们说你所瞪眼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由神来创造的哈。好吧，我就说的太多，我不知道你能看见吗？对不起啊，字太小了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到有这么一位上帝？怎么样知道认识到有这么上帝？有一些点哈，有大自然的启示，有序的宇宙。哎呦，你要讲这个东西能讲很久哈。以前有一个老牧师来这哈，带着一本DVD 哈，叫《恩宠之星》哈，讲述的就是地球，说上帝如何恩待你我的，说恩宠之星，说是地球有上帝特别恩待的东西，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就刚前面讲那个第一脚踏上月球的哈，你知道月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光线照射的地方零上200多度，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哈，不管岩石，不管月球的背面等这些东西哈，零下200多度，生命在上面就存活不了，对吧？离地球并不远啊，实际上，奇怪不？离地球还不远，差距就这么大。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太阳一会儿出来零上200多度，嗯，你不用在这吃饭了都哈，零下200也不用吃了，直接进冷库了，好吧？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哈，或者局限一点说，上帝创造地球，真的恩待我们每一位哈。你别看薄薄的臭氧层有那个大气层哈，真是上帝恩待我们哈。那个你现在觉得哎冬暖夏凉那挺好 ，OK。有序的宇宙，地球的独特性，奇妙的生物界，奇妙的生物界，真的，你看到生物的时候，不管从大到小，你觉得会非常奇妙，真的很奇妙，你不觉得吗？你就是看一只蚂蚁，甚至看一个老鼠，你看一个蜜蜂，里面各种奥秘，你自己 search 去啊，非常非常的奇妙。OK， 第二点，鬼和灵界的存在，都要告诉你，世界上有上帝。或者说有上帝，鬼和灵界的存在，你说哪有鬼？我才不信这些东西呢。你可以这样说了，但有时候你会跟别人分享说是，前两天我二舅给我托了个梦啊，什么意思？你要不信灵界和鬼神的话，这句话你根本不会说，那是你睡觉睡多了嘛，对吧？他说不是，二舅给我托了个梦啊，给我要辆三轮车，好吧？后面呢？后面是说人的良心和道德的规范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上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你那个良心和道德的规范，薄的连一张纸都不如，价值简直轻的不得了。为什么？如果没有上帝，你要良心干什么？你告诉我。你说那得做个好人吧？你做好人干什么？那别人至少觉得你这人是好人，你要那个称赞干什么？那人都是这样吗？我跟你说，如果没有上帝，人那个良心道德就没有用。所以有一位哲学家说，如果没有上帝，我可以随意作恶去。为什么？因为只有今生嘛，是吧？短短的，有的人活四五十年，有的人七八十年，有的人没有200年呢。OK。现今地球上存的一个老太太117岁，好，117年而已，对吧？而已，117跟我这年龄一倍嘛，才是吧，差不多嘛。你觉得好像差别很大吗？其实不大了哈。你要在时间的长河里来说，这几十年 nothing 啊，什么都不是哈。就在什么都不是的这么时间段里面，你要的良心和道德规范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没有，对吧？人死如灯灭，然后一切都过去了。你说那我得什么著作等身留名什么怎么样多少事哈 ？No， 那不是，那是物质的东西。我跟你说，那个不是灵魂的东西，那是物质的东西啊。好吧，可以随时打断哈，我们一起讨论啊。人寻求神的本能，人寻求神的本能，有一个大尖儿吧，算是啊，说哈。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心里有一个空洞，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你填不满，你填不满。你说那不是，我现在读书，我考上大学就填满了。你考上大学填不满是吧？还有读 PhD 的哈，你说我读完 PhD 就满了，满不了，对吧？有人做教授呢哈，你说我要哪天做了教授，特别是正教授哈，然后再来个终身教授啊，满了吗？满不了哈，还有院长呢哈。你说要做到院长，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哈。我要做到诺贝尔获得者，然后那边还有个爱因斯坦啊，你赶不上啊。人的里面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包括你的事业，包括你的金钱。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哈，多少钱能让你心满意足？多少？你我不知道你心里有啥想法，多少钱你就满意了？200万，而且美金，满意了吗？不会了。你真有200万的话，你要想这干不了什么事儿哈，因为你有很宏伟的愿望哈。你说2000万，2000万满意了吗？ 能干很多事情吗？还有一些事情干不了，所以那个空洞哈，就一直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填满的，说只有上帝自己来住进去，说上帝造的那个空洞，只有上帝进去才能够填满，人才能够停止这种一再的追求。很多弟兄姐妹会给你证明这一点哈，神迹奇事哈，无法用科学和常识来解释的现象，你说也许是科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呢，很多东西哈没有办法解释，包括灵魂，包括灵魂。有一天有一些科学家啊，就想证明灵魂的存在，想证明灵魂的存在。他在那个濒临死亡的那个病人哈，他就把他抬到一个下面是个秤哈，等于是哈，那边非常精准的一个秤，在那样一个病床上躺着，下面就记录着他小到点哈，一直到克后面四位数哈，就是 0.0001 克，那么精准的那么一个秤上哈，就我们就叫秤嘛，在那上躺着快死了，就要看着他人死了之后是个什么感觉。据说那个结果说是哈，他一断气哈，说体重减轻了7克哈，体重减轻了7克，吓人不？然后他就得出个结论说，灵魂是有重量的，7克。我个人不信啊，我个人真的不信。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造成那样东西，我个人不信。如果灵魂有7克的话，这就说明有重量了哈，很麻烦了，不说了，好吧。历史的证据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我们一开始唱的诗歌和很多这个东西，历史的证据告诉我们说，不是历，就是耶稣自己，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证明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你知道那个蚂蚁哈，它是在二维空间里的，它就是爬墙也是二维空间。走路也是，他爬墙的时候没有觉得他是爬墙很累，没有，他二维空间。哎，有一天呢，他们说是听说这个世界上有人，我们要去看看去。所以三只蚂蚁就看人去了，一只爬到一个肚子上啊，一只呢爬到头发里面，一只呢跑到脚丫子上了。看完他们回来了，一起碰头开会，人是什么样的？第一个说，人啊呀，真是大呀，真伟大呀，我们唱的诗歌里也有，真伟大呀，那么大的一个大馒头一样，比馒头还要大哈，真大哈。另外一个说，错，太错了，你认识的不是人，人是一个茂密的丛林，没有开发过的茂密的丛林。另外一个说，你们都说错了，人臭得不得了啊，真是跟咸鱼一样的味道哈。我们也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盲人摸象哈，我们就不提这个了。人怎么样能够认识上帝，如同这个蚂蚁怎么样认识人一样。今天你要想让蚂蚁认识你的话，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变成一只蚂蚁哈，告诉他们说，嘿，有人有人，你看见我的样子就看到人了哈。然后那几个蚂蚁一看，这还不如我们呢，咬死他，就给他咬死了，扔到外面。结果这个蚂蚁忽然复活了哈，然后有一些蚂蚁就在奔走相告说，复活了，复活了。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人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儿子局限在我们这样的里面去，有血有肉，也能够感到饿，也能够感到疼痛，也能感到心烦，也能感到焦急，也能够感到痛苦，局限在这个里面去，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位上帝，他不仅创造他，还是爱你的上帝，局限到这个地方。结果人一发现这个不对啊，他跟我们一样，就把他钉死了，成全了上帝的恩典哈。上帝告诉我们说，那是他的独生子，是跟上帝同等尊荣的那一位神，被人活活的钉死了哈。好吧，圣经中的神的特质我就不讲了哈，没有时间，大家回头自己看哈。盼望每一位哈，你来到教会团契时间不长的朋友哈，经常来这边，弟兄姐妹会给你解释我们认识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的特性哈，创造的主，我们前面说了，他是个灵， 说你怎么样找上帝呢？你要用心灵和诚实，你不要瞪眼睛看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眼睛看不到不可见光嘛，对不对？如同人没有办法看到神一样嘛，如同瞎子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颜色一样嘛。所以你要用对了你的工具，你要用对了工具。OK， 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找啊。上帝又是自由拥有，不受时空限制的啊，是全能、全知、全在的。后面说他的神性哈、啊，这些东西。OK， 如何知道？我们就跳到如何知道啊，是这样的，认识神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找他，来敬拜他。一个，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有多好哈，所有的基督徒认识上帝的人，我不是说我们道德有多么高，一点点都不高哈，甚至我们的行为有时候让不信的人跌倒，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我 share 给现在的慕道的朋友哈，所有认识上帝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和无能。是这样的，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哎呀，真的什么都不是 ，nothing 啊。当你认为你还是 something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nothing。有一年的，大概好几年前哈，有一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正赶上感恩节，然后呢，感恩节在学校的时候，对面那个儿童医院说是那边有免费的感恩午餐哈，我们就去吃了。忽然发现一个人，霍里菲尔德，我不知道你知道吗？知道泰森知道哈？知道泰森就知道非常有名的个拳王啊。打败泰森的人有几个？英国的有个刘易斯，美国有个霍里菲尔德，就是 Georgia 的哈。忽然发现这么像哈，然后觉得不可能吧？因为他没有我想象电视中那么高嘛哈，他真的不高，不高，不高，不高。然后发现是他，然后又觉得不是，那么一代的拳王怎么在这儿给那些癌症病人在那分饭呢？就是，然后我就问旁边有个美国弟兄，我说他是不是霍利菲尔德？他说就是。我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因为以前拳击比赛时候在中国直播哈，我们是买断在河南省的直播权，所以我每一期都在看，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在看，这边星期六打嘛，每个星期都看，对这些拳王非常熟悉。然后我去跟他摆了个这个姿势，合了个影哈。弟兄姐妹，你摆姿势可以哈，你敢跟他打吗？肯定不敢嘛，是吧？你要敢，你可能是拳王了哈。所以我们遇到这些拳击拳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行啊。弟兄姐妹朋友啊，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就是这样，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你真的不行。你不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就该去寻找跟他联合，或者说是寻找跟他同行去。上帝恩待我们众人，就像前面唱那首诗歌一样啊，他有权柄创造宇宙万物，他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你的灵魂。这位上帝离我们不远，圣经中说，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在离我们不远，就在你的心里。你愿意认识这位上帝吗？上帝是这么一位伟大创造的神，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圣经中应许我们说，上帝的灵就会进入到你的心中，你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上帝就开你的眼，知道你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你愿意你的罪被上帝的儿子，我们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用他的血来遮盖、来洁净，好让上帝认为你是没有罪的，好让你重新回到上帝那里，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你不觉得很宝贵吗？一个人被上帝创造的人，居然能够因为认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你不觉得你应该羡慕吗？我亲爱的朋友，放下我们以前一切的想法，你今天上帝恩待你，透过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给你讲圣经、讲耶稣、讲上帝的故事，透过弟兄姐妹把你带到教会，他不是没事干了，他是真的希望你来认识上帝，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你的创造是无穷， 说孩子在这短短的半个多小时里也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你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人要认识上帝，上帝要自己寻找人，在我们心中做那寻找的拯救的工作，才能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每一位弟兄姐妹蒙你拯救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个恩典。在这里我们也要为在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没有认识上帝的这些朋友来向你来求恩典，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好让我们认识你。你是一位那样伟大的神，而且你愿意住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里我有个呼召，是为着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这些朋友，这个呼召就是为你来的。不管你今天来的教会多长的时间，不管你对这个上帝认识了多久，不管你对圣经读过没有读过，但是你今天听到一个信息，上帝爱你，为你舍己，你心中有感动说，我愿意认识他，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圣经中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信耶稣蒙拯救，上帝就有可能借助我们将这样的恩典拯救带到你的家中，带到你的后代。你愿意因着自己被上帝拯救，将这样的恩典带到你的家里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你祷告。你愿意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信耶稣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敞开你的心接待他，这就是信耶稣。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待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和你个人的救主，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吗？你愿意吗？你愿意你敞开心接待他吗？如果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最后再问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你愿意因为认识上帝，蒙耶稣拯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实在是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但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可以吃的食物，是可以给我们永生的东西。愿你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以至于让我们在行走这个世界道路的时候能够不偏离。我们谢谢你，也特别将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觉知，甚至依然在挣扎寻求的朋友放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继续用你的爱来恩待，继续用十字架上的真理来降服，让我们好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应当俯伏谦卑的人。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认识你，好让得到那个永远的道路，永远的生命，好摆脱死亡的咒诅去。我们谢谢你，为今天信息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恩待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和饭食。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